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白健，今天我们不道歉了，我们直接要把这个试探山讲完。
对呀、非把它讲完不可。
非把它讲完不可。对，
因为我也听到听众朋友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节目啊、让他们对这个魔鬼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一讲魔鬼就青面獠牙嘛。实际上我们在这讲魔鬼就等于讲到了世界，讲到了这个整个的败坏的世界，因为人的堕落也是从魔鬼来的，整个世界败坏。
大家知道这个魔鬼其实离我们这么近，而且天天跟我们说话。
对。
从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读经我们就说，对不起啊，停一停，我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问。其实我都很想跟他讲说你可以问，但是如果魔鬼提的问题就没什么好问。这样讲又太得罪人。
对，但是有时啊，就是说佛教里面有个叫心魔的概念，可能我们当然不是用这个概念，但是有点类似吧，就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魔鬼在这做工啊，还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讲一讲，可以让听众朋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佛教所说的心魔那个概念比那个心魔还可怕，因为他认为你自己可以把你的思想和魔鬼的思想分开来，他更给我们一个错觉，觉得外面没有一个真真正正所谓魔鬼的实体，一切都是从你心里边出来的，你要是明了心就可以见了性，破除这些诸般魔界的说法。其实这只是一种义和团心态安慰自己的说法，与实情是不合的，因为魔鬼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角色，它不只是你的体会而已，你要是把它分析成别的东西，那就正上了他的当。而一个人如果不借着圣经的话，你是不可能辨认他的。而圣经所讲到魔鬼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读到现在就发现魔鬼其实他没有什么武器啊。
对的。
他也不会来吓你，他也不会威胁你。
对。
他就是给你建议，但是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
对。
你说他不可怕，这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他让你不知道他是魔鬼。最厉害的敌人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让你忘记他是敌人，让你不知道他是敌人。
对，
对不对？这个白健，你再把这个最后摊牌性的问题从8节念到11节好不好？因为很短嘛，我们再给听众朋友先复习一下。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是。
19节，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10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最后1节，第11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里面出现最多的两个主词，一个就是魔鬼，一个就是耶稣，是不是？
对。
那他对他说，那个他都指的是耶稣。但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好消息啊，你看，首先提醒我们，当你上了最高的山，看到这么多好风景的时候，不见得是神带你上山，对不对？是谁带你上山啊？
是魔鬼，
是魔鬼带你上山，但是也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啊。我先让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
这个就搞糊涂了。
因为圣经是确实是说，主对人有这样的带领，有那样的带领，他有更多的恩赐，可是又让我们看见魔鬼也能带人上一座最高的山。
这就是魔鬼可怕之处，有时候。就我们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是神带领我们呢，还是魔鬼在带领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别搞得这么清楚，
不用搞清楚，
别有 也不是说不用搞清楚，而是说至少不要这么有把握。
对、
你有一个更好的 job 就一定是上帝给你的。有的时候是上帝容许魔鬼带你上山。
对，
是不是？你总要看你自己到最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对对对
你从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的树来。
嗯哼，
就算是魔鬼带你上山，仍然是上帝带你上山，这样讲比较放心了吧。
对，这个讲，因为我们也讲了好多次，就是说同一个行为，可能魔鬼有魔鬼的试探，但上帝有上帝的试炼。
对，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约瑟的名言。
对，
你有害我的意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对
啊，
对，
那你如果能够走在这个神的意思呢，那这个带你上山的魔鬼呢，他就被你打败了。
对
的。哎，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安慰人的话，你说魔鬼讲话还会安慰人，哎，不错。
嗯，
他对耶稣说：“你干什么？你若俯伏拜我。”换句话说，你拜了没有？还没有拜。
对，
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被他任意掳去的。可是我们一旦得救之后啊，啊，
就不再。
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他可以带你上山，可是他还没有逼你拜他。嗯，你不像从前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
对，
是不是？是我们从前根本就是所谓毒蛇的种类，那现在不一样，我们醒过来了。我们虽然醒过来，魔鬼还是想要我们回头去拜他。
对
啊，那有关于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我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我们上次说，我们今天要主要要专注于耶稣的答案，因为耶稣这个答案很厉害。他一句话就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我们必须把这句话学会。我们当然很讨厌魔鬼来缠，整天给我们建议，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让这个一天到晚来捣蛋的魔鬼啊，让他退去呢？
啊，对，像魔鬼可以说是无缝不入啊，他只要有机会他肯定就来缠缠你。
他不停地给我们提建议，
对，
你怎么样胜过他，那就是要学到耶稣这句话的诀窍。
啊，
这是他这句话带来的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就是有天使来伺候他。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哎，你觉不觉得这个有天使来伺候他这句话有点似曾相识啊？
对呀。
在什么地方？
因为前面有看到魔鬼曾经说，引上经上记得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那好像是天使过来一样的。
哎，对。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对，所以我们马上就看见了神的话兑现了没有啊？
兑现了，
兑现了。但是这个兑现的方法是照着魔鬼的建议呢，还是照着耶稣的方法呢？
肯定是照着耶稣的方法了。
对啊，因为当初魔鬼是说你如果跳下去的话呢，呀，神就应该用他的使者来用手托着你的脚。那
这实际上是不一样，他是在试探主。
对，那这里真的有天使来伺候他，那不单是拖着他的脚了，你想他饿了，他现在还饿不饿啊？
饿
啊，那
已经饿了40天了。
是啊，饿了40天还饿。天使来伺候他，到底伺候他些什么事儿？你觉得？
至少吃肯定要吃饱了。
是啊，饿不饿了？
对吧？
累不累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天使怎么来伺候在肉身里的基督，但是这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神的话是真的会应验的。但是你要经历到天使的伺候，你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呢？于是魔鬼离了耶稣，你可以再加一次，于是天使才来伺候。
对，
是不是？
嗯，
这个话讲得很含蓄，但是天使魔鬼在同一个经节里面出现，就是这一节。
是吗？
对，这句话要问小贝了啊，他就是不是可以把这句话用到婚姻身上啊？你太太什么时候是魔鬼，什么时候天使？可不可以用这句圣经呢？我要请问他。
这个我们一般是魔鬼，一般是天使，会不会
伺候你的时候就是天使，离开你的时候就是魔鬼？哎，这也不
对。
好了，咱们不多说啊。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要写在这里？哎，我觉得它是蛮有寓意的啊。
嗯，
因为魔鬼离开了耶稣，有没有天使来伺候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
其实这里边啊，恐怕啊有他的意思在那。好吧，
因为魔鬼想赐给耶稣万国的荣华、万国的富贵。
嗯，
那么这时候他魔鬼离了耶稣，还有天使的过来，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还是得到了有一些东西呢？
嗯，你如果真有天使伺候你啊，那这个万国的荣华就不要了。
对，
是不是？
对，
这是两回事情。所谓天使，这不是地使了。许多人没有经历到天上的东西，所以他看地上的东西为宝贵。你一旦圣经上说尝过天恩滋味，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就不容易把这个恩典丢在地上。
对
啊，往往一个人会对地上的东西迷恋呢，那是因为他没有看见天上的荣美，
没有看到更好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我常常有个感慨啊，今天我们做很多的门徒训练呐、啊、家庭辅导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固然挺好，挺有爱心，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效果不彰。你追根究底，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白姐，你知道吗？
觉得没有把天上的荣美显示给大家。
对，因为我们的福音好像变成一个用天上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过地上日子的一个福音。
哎，好像有这种趋势。
哎，整个训练呐、辅导的目的呢，是让地上的日子怎么样更好过一点。
对。
啊，可是讲老实话，听众朋友，地上日子没什么好过的。
对。
我们在这里是叹息劳苦，等候盼望，盼望什么东西？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对，
对不对？连基督都是因为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何况我们？
对
啊，今天基督徒最可怜的一个地方，就是天上的盼望对他好像非常的不实际啊。我们不明白，那个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力量。
对。我这倒一个实际，确实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有取得永恒，能够进入天堂，能够得到天上荣美，
是
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操作中，这一点并不是强调了很多。
对，我们反过来讲，哎，你跟我讲那个没有用，我今天的日子要过啊。
对，
你不懂啊，你要过今天的日子，你天上的荣耀看得越清楚越好，就好像你。但是我们这些留学生都经过这件事情，临上飞机最后一天，
一切都很好，
是
很留恋，
好也好，不好也好，
对，
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担心呢？是不是这个人骗你，那个人欺负你，你怎么不生气呢？说我明天要上飞机了，我管你什么事儿，我现在最重要的是预备明天要去，因为我明天真的要去。可是这个我明天真的要上飞机这件事情不能只是一个想法，不能只是一个理论，
这是很实际的东西，飞机马上来的。
你看我们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
当然这话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基本上你要晓得，天国如果不是向我们靠近的话啊，你只是试着要去天国还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的话呢，你也没这么急着要悔改了，干啥不好呢？圣经的话说，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对的。
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好像很怕多谈这个问题一样，谈了尤其怕人笑说：“哎，你们基督徒就是要去天堂，你管他怎么说，你不去是你的事，我是真的要去。
”我这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当然我们可以接受天堂概念，但是实际生活中作为基督徒来说，他的生活意义上建立在我们最终要到天国去，所以才现在世界的意义，生活才建立。
地上的目的是为了天上啊，地上生活的功能与目的是为了天上的方向，是为了天国，而不是说天国成为一个我们地上过日子的方向。
对，
这你去圣经里面读讲得很清楚，从大卫到保罗一贯是如此的。
对的，
对不对？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爱慕的。这个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必须是先决条件。
对的，对，
我的肉体衰残，可是它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什么永远的福分。这个所谓永远的福分，它必须是长存的天上的福分。
对，蒙哥这首歌还会唱了。
就知道这个东西给我们力量，大家不太明白，好像老说我现在要过地上的日子，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我就是因为我们要过地上的日子，所以才不能少了这个东西。你把这个盼望拿掉啊，你做再多的辅导，白费功夫。
对的，对的。
你想一对夫妻他为什么会吵架？我们可以讲出一万个原因。
对的，
可是我把这个问题换一换，我想白天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一对夫妻为什么敢吵架？因为他忘记他要见主。一对夫妻为什么敢去提离婚的事情？因为他忘记他要见主，因为他忘记他是天国的子民，如此而已。
对，如果不直面着最后的这个去天国的这个路程，现在什么事情都
对啊，
他就都可以做。
我跟我太太闹别扭，讲到一个地步呢，我就一定闭口了，我也不说话了。
蒙哥哥也闹别扭吗？
他有，他很多绝招的，他有一个最厉害的绝招，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不清楚了。
你自己见了主跟主讲好了，你自己跟主负责 啊。
嗯，对。
我这一出来我就不敢。
哎呀，这话是很绝了。
这话是很绝了，可是这个话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是完全一点功效都没有了，
毫无意义。
对，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姐妹，她的丈夫跟她讲说：“哈，什么天国，什么上帝，我就是你的上帝，你知道吗？”
对，
那这个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绝对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天上的。
嗯哼，
所谓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的事情都是天上的事情的。
真的，
天上的事情不是用地上的价值来衡量。可是你要真真正正在地上得胜的话，这个天国的时机一定要在基督徒的心里面。
对，
我们常常甚至有个说法，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好像基督徒最低等的基督徒是为了要进天国才信的啊。你说这话有错吗？
这话我觉得没有错，很正常。
没有错啊，谁敢在神面前说这是最低等的基督徒？这个就是论断弟兄，而且是论断了一大批的弟兄。
对啊，那么你的基督徒又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信了上帝，要得到好处，得到最大好处就是进天国。
其实从经历上来讲，大部分的基督徒真正会开始信，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罪。
对的，
我愿意接受救恩，但当你接受救恩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太愿意想，也不太敢想，因为你如果真认罪的话，你说，哎，我这个人是连救恩都不配，哪里还配得进天国呢？是不是？
嗯，
这就有点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例子，他跟他爸爸说，啊，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个仆人就好了。这个是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基督徒，当我们所谓认罪接受主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情？就这个心情嘛，很简单的心情。对不对？那有人说，哎，你看你回来还要享福，是不是？这么不争气还要进天国，那是你的事情啊。我现在只知道自己满身罪污，我需要回家。至于老兄，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我也没这个空跟你争，我也没这个力气，我连听都不要听。可是我们又回到一个以前我们也问过的问题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小儿子，你觉得他应该何以自处？他现在问自己，哎，我今天到底是做仆人还是做小儿子呢？对不 对？爸爸要我回家，那我现在早上起床了，是不是？昨天也吃饱了，那我今天到底是应该穿仆人的衣服还是穿儿子的衣服呢？是应该以仆人的身份自居，那爸爸在看到我要抱抱我说，我儿啊，我好高兴你今天回家，我真高兴我今天早上能够看到你，我不用再担心你了。那我应该跟他怎么说呢？我再跟他说，父亲啊，请你不要再叫我儿子了，对不对？我是一个最不配的奴仆，你家的东西我也不敢用，你让我到那个喂猪的地方能够吃点猪的豆荚就行了。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还是应该做仆人吧。
他这样一辈子做仆人下去了，
但是这个做父亲的还是任他而为而吃的，这个肯定没毫无疑问。
你到底应该照你父亲的心意来活呢，还是照你自己那个不好意思的心意来活呢？
应该按父亲的心意来活。
这就对了。
这个有点绕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有点绕啊，主要是讲到这他不讲了。
因为从儿子的角度，那么他以顺服畏罪的心，那么以仆人的心态，那么但是从父亲的角度，他是还是认这个儿子，还是给你儿子这个所有的美意，所有的救恩。
你不能够以坚持要以自己的看法，这个叫做自义。
对，
我自己个人认为他后来只讲大儿子不讲小儿子，那是因为小儿子成了一个更好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显然不太容易再变成一个骄傲的儿子。
不会，
就像你讲的很对啊，一个心态问题，他是儿子的身份，仆人的心态。
对的，
这个儿子的身份，仆人的心态，一方面对于神给他的一切啊，他父亲家里一切的丰富，他都能够有一个平安感恩的心来接受，
这个
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同时呢，当他什么叫做仆人，什么叫做儿子，就是你在别的弟兄姐妹面前，你在神家里，你自己怎么看自己？我看自己为一个仆人，我是比众人都不配的。我比你们这些故宫都不配，我原来不配做神的儿子，但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对，
啊，那绝对不是我把我的历史忘记了。所以有的人就问说，哎呀，起初的亚当跟最后我们进了天国有什么不一样？嘿，我告诉你啊，起初的亚当啊，又健壮又漂亮，可是他认为他有一个选择，他后来真的跟从了这个选择，就是他会离开神。
嗯，对。
后来进天国的这些人啊，他深深知道自己不配，自己是罪人，尽管他仍然可以回头，他却再也不会离开这位不单是造他而且是救他的主。
对，
这是一些甘心情愿做仆人的儿子。
这就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哎，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边啊，他很少用神的儿女，他常常用神的仆人，神的众仆人都要侍奉他。
对，
好，这些比较深，我们扯得稍微远一点，但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还可以听得懂啊。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完整，不要扯得太远。
这怎么办呢？可是已经扯了太远了，是不是、啊？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啊，到底是什么？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你别在那愣猜，对不对？你别在那里论断基督徒，说这些人就是要进天国。哎，事情没这么简单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不应该有这种心态来判断一些出信的或者你认为他不争气的基督徒。
对，
他的问题不是他要不要天使的伺候，他的问题是魔鬼没离开他，他不知道怎么胜过魔鬼。
对，
好，所以我们赶快回到正题来，耶稣怎么胜过魔鬼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上回我们讲了，魔鬼越不讲道理，耶稣就越讲道理。
对，
因为所以本来是魔鬼在用的，嘿，现在突然耶稣拿出来了，因为经上
也用一种逻辑的形式来论证这个问题。
或者我们就像照上次讲的，这个经上的话应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根源。
对，是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
对啊，一个是天上的事，一个是经上的话。
嗯哼，
如果基督徒能够以这两个作为他生命的根基，他有福了，他非常非常容易胜过魔鬼。
嗯哼，
那诀窍就在这里了，怎么让撒旦退去吧？第一，从心里面你要很明白，我一切的因为所以都是跟经上记着说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对，都是那是根源在主的话。
对，那关于我们这个身体力行应该怎么做呢？底下他的答案是这样，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白姐，你认为这么多的字里面哪一个字最难呢？
单，第二个单单的单。
对对，我想稍微有点经历的基督徒立刻就会选这个词了。
对，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
应当敬拜主你的神，难不难？不是太难。
对，
应当不应当？应当。敬拜不敬拜？敬拜。主是不是我的神？是。神是不是我的主啊？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是，这个不太难，是不是？
这个都没问题。
也侍奉他应该不应该？应该，
也应该、
啊、要不要侍奉他？谁说不要侍奉他？不要侍奉他，我在这里办世外桃源，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听世外桃源干什么呢？
对啊。
但是哪个字就难了？
单单的单，
单那就把我们单出去了。
对，这英文中是不是 only 就是？
应该是的。单呢、啊，跟底下这个动词应该连在一起，就是单要。
对，
你还记得吗？我们不久以前的节目才提过，后来耶稣开始呼召门徒，门徒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两个门徒跟着，立刻就提了一个问题问他们、嗯、你们要什么？
对，就是一个要字。
哎，这个要字啊很简单，我们天天都在用、嗯、是不是？小孩、
嗯、
学话头几个字里面一定有个要。
对。
我要或者我不要。
对，是不是？我现在训练我 baby 就是要不要，是不是？
你要训练他单要。
他要很多东西，不光单要。
对，这不是中药里面那个炼丹的丹药，对不对？
嗯，
就是我只要侍奉他。
对，
曾经看到一个传道士所写的东西，我觉得对我印象很深刻。
嗯哼，
他就讲到诚实啊，诚实我们都晓得是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品质，对不对？
对
啊，我们都不希望自己不诚实，可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这里打点折扣，那里打点折扣。
对，
那他就说了，你不单应该诚实，而且你应该想要诚实，你只要诚实，你要羡慕诚实。
对，
大卫也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神喜爱我们里边有一个诚实，但是我们喜不喜爱自己里边有一个真真正正的诚实，并且在行事为人的时候都是让这个诚实来做主呢？哎，
但这个不是很容易。你说一个人要做到在日常生活中100%的诚实，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蛮的……
现在又来了，他当然知道这不是很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很容易，哎，这也不是很难的，对不对？问题在乎你要不要，你羡慕不羡慕？嗯、
对。
这个就好像当然白剑，我现在这样问你一个问题了啊，
嗯哼，
你不要生气了哈。
请说、
你现在在街上还会不会乱看女孩子？
你说完全免掉也不可能吧？我好多了，
好多了，为什么好多了？
好多了，因为信主以后，这些念头就会自觉的去把它控制住了。
哎，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因为你结婚了。
对。对，那这是最重要的，你以前要最重要的。
你有几个太太啊？你有几个妻子啊？
有一个太太。
什么叫做单要侍奉他？
嗯哼。
你有了这个单，帮助你不要其他的东西。
对。
我们常常忘记这个很重要的诀窍。
对。
这是我唯一的绳子抓在手里边，我反而不愿意去抓别的东西。
对。
我如果不先抓住这根绳子，你把一大堆的五光十色的东西给我选了，我还不知道我要抓哪一个嘞。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它都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你要先抓住一个东西，你抓住了这个东西就能够帮助你不抓别的东西。我们的想法往往是反过来，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很难的，那为什么？因为你没先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抓住嘛。你抓住了它能够帮助你不抓别的东西，你信不信？
对对对，这非常有道理。
我怎么样让你不去抓别的东西，把你挂在悬崖上，只跟你一根绳子，然后把万国的荣华都在你前面跑。我说你把这个放掉去抓别的，你说那不行。
这不可能，真的抓到这个绳子。
可是你要是没有抓牢这根绳子，你也不在悬崖上、
嗯、
那你在高山上看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哎，那你觉得很自在了。今天选选这个、哎、明天摸摸那个，
整个世界都想要。
哎，这个单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基督徒的能力在于与基督同死就能够与他一同复活。
对。
是不是？我们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不单是这一切，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还有天使来伺候你。
对。
但是你要先单单的把这个单字抓住了。啊，
所以这个也推出一个前提条件，你要是单要侍奉他。
对，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好像修炼的结果，这是一个程度最高的基督徒才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嗯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可能错了。
对，
我全世界的美女让你选，你到现在还没结婚呢，娶个老婆啊胡思乱想都不见了。但这个例子很不属灵啊。我举一个比较文雅的例子好了啊。
嗯哼，
但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很有文化修养的。我问你，限制多产生好东西多，还是限制少产生好东西多？哪一个？
我想限制少产生好东西多。
但你从历史上看，刚刚好相反。
哎，这倒也是，像唐诗宋词，
对，
这严格的按照这个平仄对韵啊这些东西来做，反而产生很多。
比我那个例子好多了，大家就能一下就能听懂了，对不对？
对，就唐诗宋词好了。
你到了新文学的时候，百无禁忌。你难道真能写出更好的东西吗？不见得。
哎，有些真的就是大白话了，其实。
嗯哼，写了等于没写，是不
是？对，一般常人都感觉好像没有限制，有灵感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确实是有相当的这个格律要求的情况下，能写出非常好的
作品，才能写出好东西来。
对，所以唐诗宋词几乎都是无法超越的，我们现在都没办法写得这么好的诗歌。
对。我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工作效率最高？是有截止日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截止日期的时候？
当然是有截止日期。
就是了，对啊，
这考试一样的，不都是没有考试，你这学习不好的，你知道吗？
对啊，你要是托福不定个日子，不交个钱，到现在还没准备好了。
没有，你再过两年还在准备之中。
就是啦，
嗯哼，对，
这个单要侍奉他必须是你人生的第一条件。我人生单要侍奉他一点都不难，你先决定啊，这个决定不难，做的时候呢，因为你已经在侍奉他，他本身成了你的局限，他成了你的怎么讲，他成了你的规范。你要胜过魔鬼啊，你得先干什么？你得先要，你得先单要侍奉神。 你别想说我把这个世界都丢下了所以我可以侍奉神，不是，因为你要侍奉神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世界丢下来。
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诀窍，可是我相信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有很大的误会。
对，
那在这个对话里边呢，其实主耶稣还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什么课您知道吗？
你说。
因为主耶稣这里所用的名词啊，是他特别去挑选的。他在挑选这个名词的时候，一方面是斥责魔鬼，另外一方面是说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在告诉我们这些毒的人，这个名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啊，你指的就是撒旦。
不是，撒旦我们上次讲过了，还有一个词没讲，
是意思
就是侍奉。
啊，这是侍奉。
什么是真正的侍奉？主耶稣在这里有点是机会教育啊，他用撒旦的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侍奉。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俯伏拜他就是侍奉。
对，
所以你看，我马上就想到主耶稣后来讲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
两个主。
哎，你觉得这句话不对？我是可以侍奉两个主的。如果你觉得可以侍奉的话，那我请你把这个话改一改。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俯伏拜两个主，这对了吧？
对，这个是比较好理解。
哎，尤其一东一西，是不是？
对，
一个是上帝，一个是魔鬼。所谓俯伏拜，就是你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拜，你所谓要侍奉，就只有单向的侍奉才叫做侍奉啊。
对，你就把侍奉解释为俯伏拜，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比较，这样就明白了，
对不对？非常明确。
那不单是如此，我们现在常常说赞美、敬拜、敬拜、赞美，请问你敬拜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侍奉，就是俯伏，
单要俯伏拜主。
对，
是从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里面单要侍奉他，是你心里面最强的愿望，你这一生别的事什么都没关系，但是你单要侍奉他，这个是真实的敬拜。
对的，
而不是礼拜天在教会站起来举举手唱唱歌。对不起，你固然可以把它叫做赞美敬拜，但是是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那个叫做敬拜神？不是。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单要侍奉他的敬拜。
对，这个侍奉，
你把你的一生俯伏在他的面前，而不是礼拜天的时候对神举个手就算是敬拜，这事儿不是这么办的。
所以这跟我上班的时间还是不一样，就是说上班可能是讲究为了世界中的生存，但是上班对老板就不能用侍奉这个词，我觉得。
其实您这样讲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个讨论下去可能听众朋友会有很多的反弹意见。他说那我就不要上班了。
他们扔砖头是吧？
对，这是你跟你老板之间的事情啊。但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啊，你是不是一个单要侍奉神的人？
对。
如果经上的这个话不单是你心里的主张，是你的选择，并且是你每天生活你这个人里里外外的实际，那这个你要撒旦退去简单不简单啊？
非常简单，
一句话嘛，撒旦退去吧，他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对，所以在这前提就要单要侍奉我们的主，这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不可以忘记一点，就是我们固然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斥责魔鬼，魔鬼也会离开我们逃跑，但一切的根基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魔鬼的头，他已经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赎出来了。你根本不属于他，你也不必怕他，他再来找你麻烦你就叫他走就是了。你要是不先接受耶稣，你没有神儿女的权柄，神儿女的身份地位，那你不管怎么样照着比划也是毫无功效的。这个东西有点像在美国过日子啊，在美国过日子有个很好的事儿，就是买什么东西都可以退，是吧？
对的。
对，刚来的时候很不保险啊。
对，老是怕觉得到时让不让退呢，
这让不让退呢？这个不久以前小贝还问我，他说那你要退就可以退吗？那给他什么原因呢？啊，但他在跟我装傻了，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心态都是这样子嘛。我们带那个留学生去买东西，尤其买个比较大的东西，就告诉他说你收据千万别丢了。为什么？可以退。我说哦，可以退。那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要退的时候，
啊、
我怎么打？
破了呢，还是不喜欢呢，还是什么原因、啊？
我说第一，这里不做新位，你为什么要退的？
嗯哼。
人家问你为什么要退，你就说我不喜欢，我不高兴，我想退，行了吧？想退就退。哎，大部分。
还有人问是要用了多长时间可以退，有没有期限？
啊，那当然是有点期限的，这个小子有点规矩的，要不然不得了，是不是？
嗯，对。
但是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借来用用，然后就退了。撒旦跟退东西一样。
嗯哼。
你要有充足的信心，正确的信心，就跟他说：“撒旦退去吧，就好了。”
对。
只要你站稳了立场，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是主耶稣基督救赎过来的子民，你奉耶稣的名叫他退去吧。他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这么简单。难是难在哪里啊？难在对于撒旦的辨认。
对，你
得辨认出来。
刚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了，就是说同样的事情，魔鬼可能在做工，神也在做工。
对，你得分得清楚，你所斥责的撒旦呢，不要斥责错了。
嗯哼。
以前有一个姐妹，有个弟兄一直追她，她很不喜欢那个弟兄，她就说那个人是个撒旦。你说这话对吗？太没道理。有的人就说太太他先生是撒旦的差役，专门来刺他的，这个也不对。你得认定对象啊，撒旦是在你心里对你说话的那个，是用世界来引诱你的那个，是让你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的那个，是告诉你说哎呀神怎么没有这样做，怎么没有供应你啊，神应该证明他自己啊，那个叫做撒旦。
对，其实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这讨论了这么多的问题，都是来自世界中诱惑的撒旦。
对，每天跟你一起过日子，你千万不要把他当好朋友啊！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把他分辨出来，那抵挡他的办法，哎，圣经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了。而且既然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再跟自己说哎呦这个很难呢。
对，
对不对？你说他到底有多难，这几句话你会不会背？会，
会
啊，就照着行就是了。
对，也不难，
也不难。圣经把这些范例写给我们，主耶稣亲自成了肉身来告诉我们怎么斥责魔鬼，怎么抵挡魔鬼，全部都做完了，然后世外桃源也给你讲完了，最后你跟我讲说，哎，这个很难的，我恐怕做不到。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讲呢？对不对？
对啊。
我们就下台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请多玛来讲故事不就算了吗？
可以、啊、
可以吧，那就今天就这么办了。听众朋友、嗯、说不说在我们呢、啊、信不信就在你了。
对呀、啊，
抵挡魔鬼难不难？白剑咱们在这一起说好不好？不难
不难。
单要侍奉他难不难？
不 难，
你得要，你得单要，你不要你光坐在这边说好难呢、啊、那有什么用处？那不是圣经就白读了吗？好吧好吧，
先去做，
讲到这里了。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我接着给大家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咱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她是一个纯真的少女。不但如此，玛利亚的心常常是尊主为大，他的灵呢又是以神他的救主为喜乐，他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神的使女，他也知道神会顾念他的卑微。正是因为玛利亚是一个肯而且甘心把自己献给神的这么一个人，所以神决定用玛利亚作为神在地上工作开始的一个出口。那是什么呀？那就是神的儿子要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生到地上来。那你说这神这么伟大啊，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那他干什么事儿不是说一句话就行吗？那他为什么非要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才能把他的旨意在地上成全呢？这里边啊，他讲究可大了，而且神非得自己来到地上做这件事儿不成，因为人做不了。为什么说人做不了啊？人已经试了好几千年了，人啊，自己没办法救自己。那您就会问我呀，说人为什么要救自己呢？当然要救自己啊，因为人呐、啊，在神眼中都犯了罪，这罪的代价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你犯了罪你就得死，而我说的这个死啊，乃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说再也见不到神的面了。 就是因为这个，让爱咱们这些人的神呐、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他太爱人类了。人是他创造万物当中最宝贝的一个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头游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人而造的，所以他心中最宝贝的就是人。那这人要是都犯了罪，一个一个的都死，就是与他永远隔绝，那他造了这么多人，那不是白造吗？你说神痛苦不痛苦？当然痛苦了，可那又怎么办呢？那他就得把这罪的问题解决清，所以他要来到地上，来到人间，把罪除掉，把罪的代价也为信他的人付清。因为人自己没办法除罪，更付不起罪的代价呀。那您说罪是什么呀？我呀，今天这么跟您讲吧，我给您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定义来形容罪。什么是人身上的罪呢？啊，我这么一问，您开始扳着手指头给我数了，那数得完吗？杀人呐、放火呀、奸淫呐、偷盗啊、抢劫呀、记恨呐、苦毒啊，没完没了。要这样数下去啊，那数到哪天呢？可是神眼中的罪是这样定义的：凡是与神的性情不符合的都是罪。好家伙，要是这么一话呀，那地上有谁能够跟圣洁而荣耀的神相比呀？那一比不是全都完了吗？所以世人全都有罪。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啊，乃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对不对？如果不犯罪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人跟神是挺像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是与神完全一样的，那神叫这个人成品、合格；如果不一样的，那就是次品、不合格，得扔到垃圾堆里头去。那咱们自己站在镜子面前瞧瞧自己，咱们身上有哪点像神？那你一看，可不是吗？全都不合格。所以啊，咱们是罪人，没办法像神。那怎么办呢？那模样全都变了，像谁呀？像魔鬼。神身上的性情啊，一点都没有，魔鬼的性情却是充满了全身。你说神能不为这事儿着急吗？那人身上这么大的罪，与神这么大的差别，这些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走样的呢？从第一个人开始，亚当。亚当心中有一点点的怀疑，有一点点不信神的话，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不信，一点点的怀疑，把罪带到了人的身体当中，也就是带给了全人类。那你说这怀疑和这不信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怀疑和不信呢，就是从与神作对的魔鬼那儿来的。魔鬼引诱人说啊，你看这树上的果子多好看呐，你尝一个吧。您记不记得那一段，那天夏娃一个人在伊甸园，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跟她的丈夫亚当啊没在一块儿。你知道这夫妻一不在一起啊，就容易出事儿。撒旦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勾引着心中软弱的女人，说你看这树上的果子这么好，难道神真的说不让你吃吗？啊，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吃吧，什么都管，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你吃东西啊？吃吧，没事儿，吃。 被魔鬼这么一劝，你说这夏娃他吃不吃啊？你别说这夏娃呀，记性还真不错，他记得清清楚楚，神对他和亚当都说了，这园子当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只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天必死。他记得这话呀，可是就是因为魔鬼这么一引诱啊，他心中起了一个怀疑，他心中发生了一个不信，或说他对神话语的相信有了一点动摇，他就觉得说，是啊，这么多树，所有的果子我都尝过了，而且都特别好吃，你说这神为什么非不让我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呢？你看他一开始问神为什么，有一点怀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犯罪的开始。结果呢，他受了诱惑，拿了一个果子，咔嚓就是一口，哎呀，这一口下去呀，他自己还觉得真好吃，满嘴流汤，啪嚓又是一口，哎，这好吃啊，与其他果子还都不一样，哎，他扭头就走了，他不跟那蛇说话了，扭头走找谁去啊？找他丈夫亚当。嘿呦，那天亚当不知道在哪儿忙呢，也没照顾他妻子，你看这不是出事了吗？亚当正那满头大汗做事的时候，看见他美丽的妻子来了，手中拿着一果子，一边走一边叫说，哎，亚当啊，尝尝这果子，尝尝这果子。亚当一看就说，哎呀，坏了，夏娃呀夏娃，我的好妻子，你怎么吃这个果子呀？神不是说了不让咱们吃吗？吃的那一天必死啊。夏娃一听亚当这么说呀，扑哧一下就笑了，嗨呀，你甭听神说那个，你看我吃了一半了，真好吃，你看我死了吗？没死啊。哎呀，吃吧，尝尝吧，再不尝啊，我可把这边都吃了。亚当一看他这妻子这么好，吃了一半心中还这么高兴，哎，这魔鬼撒旦在他妻子心中种的这个怀疑和不信呐，一下传到他心里头去了。他就说，是啊，神是说不让吃，你看他，我妻子他吃了一半也没事儿啊。嗨，他扭头看看四周没神，把那果子就接到手中，照准了那肉最厚的地方，咔嚓咔嚓咔嚓，嘿，吃的这痛快啊，连核都没吐，全给吃进去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饱嗝，摸了摸后脑勺，一眨巴眼睛，哎呀，不对劲儿啊，哎呀，爱妻呀，你看你怎么身上一丝不挂呀？那夏娃一看他说，你也是这样，哎呀，完了，他们两个人发现自己是在羞耻当中啊，哦，因为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知道什么是善恶，这一下完蛋了，他们知道自己落在恶当中，落在了罪当中，羞耻挂满了他们全身，他们知道自己没脸再见神了。哎呦，这俩人就趴在地上了，恨不得地上有个缝他能钻进去藏起来，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于是他们就在树上找到大叶子，做了衣服把自己遮起来，藏在一个地方不敢动，他们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了，心里那个懊悔呀，就甭提了。你看看，你看看，落成了这样，如果当时听神的话，不是就不会这样羞耻了吗？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藏着吧，没脸见神了。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人就开始不像神了，开始走样了。所以圣经上说呀，罪是因为一个人的不信，一个人的怀疑，进到了全人类。 那今天神能用什么方法把整个这局面再全部的转回来呢？让人能够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与神和好呢？只有一个办法，把神的形象啊重新带到地上来，把神的生命啊带回人间。神要生在地上，要生出来一个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的人呢？这个人是完全符合神的形象，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么一个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来到地上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些罪人呢重新归到他自己里边，带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就是神要把一直与他同在的爱子送到地上来的目的呀。他要让地上的人有一个重新的盼望，有一条重新的出路啊。您说这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就是因为这样，神才要自己亲自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地上来活。那您可能在这个时候会问，神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呀？他是不是到最后没辙了，自己才来到地上做这件事啊？朋友啊，不是，不是神来的晚呐，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说实在的，在神来以前，他多次的让先知预告人们主耶稣会降生到地上来，也就是神为人所开的路要在地上彰显。可是人们啊，闭着眼睛不听神的话，自己还在神那儿逞能呢。我们不用你的救恩呐，我们自己可以达到你的标准。人们还靠着自己的努力想得神的喜悦呢，那结果是越折腾越糟，越折腾越糟。神是等到人自己一点辙都没有的时候，他才在地上开始做工。神要为人的罪而牺牲这个念头，可不是最后一秒钟神才想起来的。神为人牺牲这件事儿，乃是在创世以前呢。我早的不用说，就是在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犯罪之后，神就为人牺牲了。刚才咱们不是说吗，那夫妻俩犯罪以后，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满了羞耻，就找那树叶子在身上乱呼啊，希望能够遮盖点羞耻。那羞耻是树叶子能遮盖得了的吗？不是啊。什么才能遮盖羞耻啊？只有神自己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那一天，神就把他最心爱的一只羔羊杀了。在那以前，神可是从来没有杀过任何生物啊。可是就在那一天，爱人的神为罪人预备了一只羔羊，神用那羔羊的皮为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遮盖羞耻的衣裳。亲爱的朋友们，那只羔羊在神的心目当中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啊。是的，神是信实的，他必有预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早已在那边预备了被杀的羔羊，遮盖我们的罪，洗我们的罪啊。亲爱的朋友们，基督耶稣就是那祭坛上的羔羊，他的死要代替我们的死，他在地上所受的羞辱和惩罚要代替我们的罪呀。 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旨意，相信救主基督耶稣来是为我们而来。这就是接待神，这就是让神在你的心中诞生啊。亲爱的朋友，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为的就是要讲清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看来今天我又不能把耶稣诞生的故事给您讲完了，可是呢，我希望在您的心中，基督耶稣已经诞生，救主就是那神的羔羊已经成为代替你自己罪的羔羊啊。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